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邀请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亚哈和耶洗别的故事。翟牧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翟牧师，亚哈和耶洗别是谁呢？
以色列分国之后呢，北国呢有20个王，亚哈呢是这20个王中间的第7个王，耶洗别呢是他的妻子。在北国的20个王里面呢，他们都不是大卫的子孙，不像南国呢都是大卫的子孙，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都有拜偶像的这样的劣迹。神呢就允许他们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动荡，他们几乎是一个王杀掉另外一个王，这个王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又被杀掉。这就是以色列国北国进入到衰亡的一个过程，先于犹大国被亚述所灭。其中亚哈呢，他是当时的一个王叫暗利王的一个儿子，他在任期间呢，以色列北国呢引进了拜巴利偶像，整个拜偶像的风气呢，因为他的妻子耶洗别呢，偶像的敬拜呢达到了一个顶峰。他总共呢在以色列呢做王22年，这22年期间呢，他比以前的以色列诸王呢拜偶像的这个程度呢更甚。他不但犯了拜偶像的罪呢，他还娶了外邦的女子，其中就是西顿王，他的女儿叫耶洗别。耶洗别呢，他不但拜巴利，而且呢他还自己呢有一个拜的假神，所以呢他们合在一起呢，就把拜偶像的这个风气呢在以色列呢把它扩张到了一个极限。他们侍奉和敬拜巴利呢，就是当时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呢建造了巴利的庙，而且在庙里面呢为巴利筑了祭坛，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罪。
既然这样，神如何管教他们呢？
当然神呢并没有放弃以色列，神的心呢还是要通过管教提醒以色列呢重新回到他面前。当时呢在整个国家以拜巴利为主，巴利是一个管天气和管植物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呢神就兴起了旱灾，就是要重重的来讽刺和击打当时他们所拜的这个巴利的神。神兴起先知叫以利亚，他对当时的王亚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上帝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必不降露。这之后呢，果然以色列呢北国这个水越来越少，以至于溪水都枯干了，因为没有雨降在地上。当时的王亚哈呢就开始着急了，他说怎么办呢？他就带领自己的臣仆呢去四处呢去找有雨和有草的地方，说这样呢我们可以呢救活我们的骡马，免得绝了牲畜。这时候呢神呢就让以利亚说，你去要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可见神当时呢是通过这个事情呢要管教和教训当时的亚哈。亚哈见了以利亚就这样讲，使以色列人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人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拜偶像拜巴利。现在呢你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和你们敬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以及你的妻子耶洗别所供养的侍奉他的那个假神的那个400个先知呢都带到加密山上去。亚哈呢就听从了。以利亚呢就带领所有的人来到了加密山，他就对他们讲说，你们心痴二意要到何时呢？若耶和华上帝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上帝，若是巴利是神，你们就当顺从巴利。当时的百姓呢一句话都不说，可见他们心里面是很疑惑的。这时候呢神就让巴利的先知和以利亚一起呢在神面前呢筑祭坛。以利亚就给大家说，我们要开始祷告，谁的神降火显应在这个坛上呢，谁的神就是真神。结果呢巴利的先知们先筑坛先祷告，他们甚至用刀和枪呢自割自刺，浑身都是血，从早晨到午间呢他们都这样又蹦又跳，可是他的神呢也不理会他们。 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以利亚呢就说请大家到我这里来。以利亚呢就用石头呢给神耶和华神筑了一个坛，然后呢就把坛四周都挖上沟，摆好柴，把祭物放上去之后，他说你们用四桶盛满水的桶呢来浇灌这个坛和柴。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呢实际上是灭火的，可是呢这时候呢以利亚就这样做，他让水呢浇灌浇满了这个当时的祭物和柴和祭坛，以至于这个水呢倒了三次，这个每次呢都倒在这个祭物和坛上，这个水呢就流满了坛的周围，连坛周围的沟里都满了水。以利亚这样做就是让当时的人看到呢耶和华是真神，谁也阻挡不了神降的火。接着呢以利亚就祷告给神，他说神啊，他说求你今天让别人知道你是神，我是奉你的命令而行这一切的事情。果然呢耶和华神就降下火来，火烧尽所有的燔祭木柴石头和尘土，连石头和尘土都烧掉了，而且呢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就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神借着这个神迹呢让以色列人甚至让亚哈呢知道呢真正的神呢是耶和华上帝，而不是他们所拜的巴利。当时呢以利亚就让所有的人呢抓住巴利的先知，把他们都杀掉了。接着呢以利亚呢就屈身在地上祷告，果然雨降了下来。这个事之后呢，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呢就差人去见以利亚，说明日这时候我若不取你的性命，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以利亚知道呢拜偶像的耶洗别呢就要杀他了，所以他就起来逃跑。亚哈作为王，作为耶洗别的丈夫呢，居然没有阻止这样的事情。其实亚哈是亲自看到神行了这么大的神迹。
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神呢不但借着这个神迹呢希望亚哈呢能悔改，神还在亚哈和当时主要的敌人叫亚兰人在征战中呢也多次呢向他们显现。亚哈呢和亚兰人征战呢总共有三次，直到他被杀死。这三次里面呢头两次呢神都大行神迹，因为当时呢亚兰王是很强大的一个民族，以色列的北国呢是一个小国。当时呢神呢就激动先知来告诉亚哈，亚兰王来侵略你，你不要害怕，这一大群人呢我都看见了，今天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想借着这个战争呢再一次提醒亚哈呢真正的神呢是上帝自己。果然呢神和以色列这个国的军事同在，所以呢亚兰王呢就被打跑了，以色列人呢大大的击杀了亚兰人。这之后呢又有先知来给亚哈讲说你要小心，亚兰国的王呢还来会来攻击你。第二次呢亚哈又面对亚兰人的攻击，亚兰人呢当时呢讲说呢我们之所以第一次被打败是因为以色列的神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我们再次打他换一个地方。结果以色列人和亚兰人呢又相对安营七日，七日之后呢两军交战。那一日呢因为神呢和以色列人同在，神在这之前呢就给亚哈讲，亚兰人既说我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那一日呢以色列击杀亚兰人的步兵就十万人，其他的人呢逃到了一个城里叫亚佛城，这个城墙突然倒塌压死了剩下的27000人。整个呢神让以色列人第二次击打亚兰人的时候呢击杀了127000人，所以呢亚兰王呢就逃跑害怕就投降了。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亚哈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活捉了这个亚兰王之后他却放走了他。亚哈完全是应该呢先求问耶和华，因为先知就在旁边，是否可以把这个王放掉。其实呢神是不愿意让他放掉的，因为他将来呢在第三次亚兰人又来攻击和以色列人攻打的时候呢亚哈就死在亚兰人设的箭上，所以如果他这一次呢彻底击杀了他就不会有后面的结果。结果呢神呢就借着一个先知呢给他讲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呢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呢也必代替他的民，也就意味着说呢你必然呢要因此付出代价。亚兰人的第二次战争呢不但没有使亚哈呢有悔改的心有敬畏耶和华的心，反而呢又使他在背逆神的路上呢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耶稣，你是平安。 公事俊宇，人能够为小事来感谢，就是一种获得。
零点零距离，伴您左右。
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又做了什么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耶洗别是外邦的女子。亚哈呢娶来之后的话呢，他就带来了两个神，其中有巴利呢，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敬拜的一个神。这个神呢行大量的奸淫的事情，这个女人呢实际上真的是在神面前看是很淫邪的。她呢不但呢去杀了以色列的先知，而且呢 他还呢帮助亚哈呢行更可恶的事情，就是当时呢在撒玛利亚王宫附近呢有一个人叫拿伯，这个人呢有一个葡萄园呢离王宫很近，亚哈呢就想得到这个葡萄园，但是呢这个人呢不卖他，因为他说呢我要敬畏耶和华，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法律呢说这个土地呢是不能随便买卖的，因为以色列人呢要通过土地来保留自己在以色列民族中的名分。他呢就很不高兴，他的王后呢就用亚哈的名义写信，用亚哈的王的印章印上之后呢，和拿伯同城住的那些长老贵胄们呢诬陷他是亵渎神和亵渎王的罪，结果呢他被石头砸死了，因此呢他就拿到了这个葡萄园。这里面呢他们不但杀了拿伯，而且把拿伯的孩子也杀到，把他的众子也都杀灭了。如果拿伯死了之后呢，他这个葡萄园是要传承给他的孩子的，所以为了不让他传承，他连孩子也杀了，为了葡萄园呢灭绝了整个无辜的人拿伯全家人的性命。耶洗别这样的做法呢非常的得罪了神。亚哈呢神借着先知以利亚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呢，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因为你今天呢被你的妻子怂恿干这样的事情，得罪了神，而且呢灾祸必临到你全家，你的全家将必剪除，狗也会在城市叫耶斯别的外面吃耶洗别的肉，就你妻子的肉。圣经当时谈到呢没有像亚哈这么坏的王了，他自己呢把自己卖给了偶像，本来他是属神的，他在神眼中行看为恶的事情，接受王后耶洗别的怂恿去做这么恶的事情，他行了最可憎恶的事情，就是信从偶像是最可憎恶的事情，也是因为自己的妻子和他自己的父亲，在以前他的父亲呢也是拜偶像。亚哈他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呢，他心里面呢有悔过的意思，他在神面前呢慢慢行走，穿上麻衣进食等等，所以神说呢，亚哈你这样做呢，你在世的时候呢我不降这个灾，但你的儿子家的时候呢我必降这个灾。其实亚哈呢他没有真心的悔改，他有悔但是没有改，他在第三次和亚兰人征战的时候呢，他蔑视耶和华神的先知，而信从呢假神偶像的先知，所以他全家就灭亡了。
亚哈全家结局最后如何呢？
神呢因为亚哈和耶洗别犯的罪已经到了满盈的程度，神就开始实行惩罚。亚兰国呢又第三次呢和以色列征战，当时呢所有的假先知都顺着以色列王亚哈说话，说你可以去，因为你的主必将称交在王的手里面，只有耶和华的先知呢他说不可以。这个先知呢叫米该亚，米该亚说呢你不能去，但是呢因为谎言的灵呢进入到这些先知人的口里面，当时神已经命定呢要降祸给亚哈，亚哈呢就心就硬，他就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面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先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没有借着我说话了。果然亚哈呢在和亚兰人的征战中呢被箭射死，他当时呢因为有先知这样的讲话呢使他害怕，所以他就呢改装上阵，使别人看不出他是王。可是呢有一人呢随便开弓，恰巧就射入亚哈的这盔甲的缝里面，结果亚哈呢受了重伤，他到晚上的时候呢他的血呢就流到车里面，血流过多而死。人们把他带回去之后呢，在撒玛利亚池塘旁边来洗这个车的时候呢，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他就这样呢死去了。他之后呢亚哈的儿子呢叫亚哈谢继位，亚哈谢呢效法他的父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有一天呢他从楼上摔下来呢就病了，亚哈谢呢就去问那个假先知是否他的病可以好，这时候呢神就让以利亚呢截住他去说，你不要去问了，因为你呢以为以色列人中没有先知，所以呢你必死。亚哈的儿子呢也死了。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叫约兰继位，约兰继位之后呢，神就兴起了一个人叫耶户的，他作为以色列人的王，他呢按照神的要求呢就击杀了整个亚哈的全家。他首先呢击杀了约兰，他开满弓射箭射中了约兰的后背，箭从约兰的心窝中呢射出，约兰就扑倒在地上了，他的尸体就被抛在了以前他霸占葡萄园的那个人家的地方，应验了神说的话。结果呢耶户呢又接着去杀耶洗别，把他从楼上的窗户扔下来，他的血呢溅在墙上和马上，结果呢就把他践踏了，最后呢他只剩下了骨头和脚并他的手掌。耶洗别、亚哈的两个儿子和亚哈自己呢就都死了， 其实亚哈呢还有70个儿子养在撒玛利亚的当时的长老的家里面，结果呢耶户呢就写信给这个长老，他们就把70个儿子都杀灭了，一起呢都送到了当时葡萄园主所在的城市叫耶斯列的耶户那里。耶和华指着亚哈家人说的话呢没有一句落空，他们全家呢在神面前灭亡。
从亚哈和耶洗别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
在整个以色列第七任王亚哈和他妻子耶洗别的整个事件中呢，他们的一生和他们的孩子的灭亡，他们全家的灭亡呢，让我们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人呢要让上帝做自己的王。我们要想做王呢，首先要让上帝做王，否则呢我们做不了王，你做王的结局呢也一定很惨。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家庭，再大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时候我们不让神做王呢，我们就在诅咒里面。亚哈呢他自己的一生呢就给这件事情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亚哈一生呢因为他娶了外邦的妻子，外邦的妻子带进来了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呢他行了最可憎恶的事情，圣经讲叫最可憎恶的事情叫信从偶像。我们明明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却拜别的手造的东西为神，那么信从偶像在圣经中被称为最可憎恶的神。神自己甚至描述自己是忌邪的神，就是嫉妒这样的一个心理特征呢，在神上面，神用在自己的这个描述上面叫他是忌邪的，他不允许我们拜偶像。所以在十诫里面我们首先提到的就是和神的关系里面就是要戒禁我们拜偶像。第二件事情呢，因为我们不让上帝做王，所以我们会拜偶像，因为我们不让上帝做王，所以我们悔而不改。悔而不改呢就是亚哈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特征。他的一生里面呢，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包括旱灾降雨，在祭坛上面用火显现，以及包括在两次和亚兰人征战中神自己亲自做工，都是想向亚哈证明呢只有耶和华才是神。他在夺葡萄园之后，神对他说话之后呢，他有过悔，但是他不改。因为在这之后呢，你看到呢他又蔑视耶和华的先知，而信从了假神的那些先知。所以我们让上帝做王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学的，就是我们要悔还要改变自己，这样才可能让上帝在我们心中做王。我们总结呢，亚哈和耶洗别的一生呢，他是一个失败的王，因为他呢在神面前呢没有合一的关系，虽然被神高立成王，但是呢因为不把神当王，结果自己呢不但没有做王下去，而且呢他的子孙全部被灭绝。他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因为他本来就不应该娶外邦的女子做妻子，他不但娶了信从假神的外邦女子做妻子，而且信从他。他在外邦这个妻子做坏事的时候，外邦妻子在国内公开杀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外邦的妻子呢帮助他去夺别人的葡萄园，设计陷害别人，杀灭别人的时候，他作为丈夫呢没有进行任何的管理和干涉，所以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他更不是一个好父亲。因为他没有让上帝做王，他拜的是偶像，所以他的家人他的孩子看到的呢都是要拜偶像，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所以呢这个儿子也开始拜偶像，那么结果呢全家呢跟着他一起走向了灭亡的深渊。这就是我们在亚哈身上看到学到的，总起来就一句话，就是要让上帝做王，要遵从上帝的话是我们祝福的开始，顺服上帝呢我们就蒙福，不顺服上帝呢我们自己呢走进了诅咒中。愿亚哈和耶洗别的事情呢成为你生活中的提醒，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让上帝在我们心中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感谢翟牧师的分享。路加福音12章34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看重些什么，自己的心在何处，好让我们能寻求上帝的国度远胜过一切。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